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49回。见到韩立没有一口答应此事，紫菱非但没有沮丧，反而欣喜起来。他知道，以韩立的谨慎性格，说出这番话来，基本上也算承诺了此事。而且听韩立这口气，似乎传言不假，现在神通真的是非同小可了，那灵竹果到手的希望自然而然就更大了一分。于是在这个时候，此女笑盈盈地说道：其实啊，之所以着急地找韩兄来，也是觉得若是没有法子找到得力助手来，一切都是枉然之事，下面就不会再做徒劳无功之事了。那么现在有韩兄的承诺，我们几个人也就放心了，以后自然会打探清楚其中的详情。毕竟我等姐妹也要入股的，同样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呀。什么？你说什么？你们三个人也想入股？一听此言，韩立吓了一跳，满脸的吃惊的神情。韩兄以为我等想入股吗？这也是被逼无奈之事。大部分古书上只是记载了灵竹果的神妙，但是却很少有典籍提到它。灵竹果一旦摘下，是根本无法保存的，必须摘下半日之内就马上入鼎炼药，一旦超过半日，灵果效果就会大减，超过三天则效力全无。最糟糕的是，用此灵果炼制的造化丹同样有此限制，若不在丹药出炉的一定时间内服下，同样失去效力啊。所以明知坠魔谷根本不是我等能去的，也只能硬着头皮赌上一赌了。毕竟这总比以后花上上百年甚至几百年也无法突破瓶颈的好吧。这紫菱苦笑一声，无奈地说道：灵竹果还有这等限制？我也算读过不少的上古典籍，哎，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此事啊？韩立眉头皱起地说道：韩师叔，这里是我们宋家祖传的一本古籍秘本，我将它复制了一份，师叔看一下也就明白了。出乎韩立的意料，那姓宋的女子忽然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块玉简，恭敬地递了过去。韩立脸上惊讶之色一闪，仔细地看了此女一眼，才点点头接过了玉简，将神识沉浸简中。这个是一本专门介绍上古灵丹和灵药的古书，里面有许多韩立听说过或者根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灵药丹方，甚至里边呢还详细的提到了九曲灵身和从玄古老魔那里得到的相关丹方，这让韩立怦然心动。以他如今的眼光，这上面的不少丹药对元婴期的他都大有用处。虽然其总记载的炼丹材料几乎每一种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上古灵药，但是总是有备无患的好啊，否则以后有了什么灵药也根本不知道到底怎么来做的。看来修仙家族中还有一些甚至修仙大派都没有的好东西啊。以韩立强大的神识，玉简中的东西虽然不少，但是很快的就找到了记载灵竹果的内容，上面果然提到了灵竹果及造化丹的种种限制。看了一会儿之后，韩立眉头紧锁，片刻他将神识抽出，没有马上说话，而是用手指抚摸着玉简光滑的表面，沉吟了起来。我听紫菱姐姐讲，韩师叔在炼丹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这本古籍对我们宋家来说根本就是鸡肋之物。虽然古丹方不少，但每一种主原料都不是宋家能够拥有的。师叔若是不嫌弃的话，此玉简师叔尽管拿去， 也算是师侄这次请师叔出手的酬劳吧。这姓宋的女子非常乖巧地说道。韩立闻言一愣，但是随即大有深意地看了此女一眼，笑了起来。他想了想之后从容地说道，韩某生平从来不占别人便宜，若是坠魂谷中真有灵主果的话，我同样受益非小，根本不需要什么报酬，多半我也会去的。不过你这本古书我的确有些用处，就用一瓶精进修为的丹药相换吧，这瓶丹药正好适合你现在的境界。说完这话，韩立单手往腰间一摸，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个绿色的小瓶出来，直接抛给了姓宋的女子。这个女人下意识地接过了瓶子，但是脸上可是显出了迟疑之色，有些不知所措。紫菱在一旁看见了，媚而不妖地轻笑了起来。既然给你了，宋姐姐尽管拿去就是。韩兄的炼丹术非同小可，这瓶子里边呀，多半是用高级妖丹炼成的灵丹，绝对可以让姐姐的修为更进一筹，这个生意可做得不亏呀。紫菱巧笑流盼地说道。听紫菱如此一说，这女子面露惊喜之色，再次向韩立道谢之后，就将药瓶小心地收了起来。韩立微微一笑，同样的将玉简收起来之后，悠悠地说道，既然灵主果和造化丹都无法保存，看来你们真的只有入骨了。若是只是奔此灵果而去，不乱闯他处的话，全身而退的希望还是不小的。不过现在你们几个人先收集一下炼制造化丹的辅助原料，这些灵药虽然没有灵主果这般世间难寻，有几种也是不易寻找之物，至于其他细节问题，只有等一切事情都已明了再做最后决定。毕竟这事有些遥远，也许到时候我们和木兰一战大败而回，那坠魔谷之事更是想也不要想了。我等修士能否还在天南立足，那可都是两说的事情了呀。韩立叹了口气，慎重地说道，
怎么，韩前辈并不看好这次和法师的大战？
一听韩立此言，紫菱等人一惊啊，梅宁更是忍不住矜持地问道，
这可不好说呀。从表面上看来，我们天南诸多势力联手，又是在本地作战，应该稍胜木兰联军一筹的。就是天南三大修士和我们天道盟的龙寒夫妇也是可以压住木兰神师的，但是那些黑袍人却是来历不明，明显是有外来势力插手于此。要说有变故的话，肯定是出在这些人身上啊。
要照这么说，这次大战胜负只在五五之数？
紫菱也神色凝重起来。
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最大的可能还是……
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这嘴里边喃喃地说道，声音一下子低不可闻起来。三个女人听了同时一愣。
好了，咱们不说这件事情了，这种事情啊，没有真正开战前谁能说得清楚啊。你们只要为坠魔谷的事情先做好准备就可以了，到时候一切看机缘吧，有些事情有时也并非可以强求的。
韩立摇了摇头，最后又淡然地说道。
下面韩立可没有再提坠魔谷之事，却有些好奇地问起了两女这数年的经历，同时紫菱等人也对韩立是如何从木兰神师手中逃脱的事情大感好奇，自然也是兴致勃勃地询问了一番。
啊，闻着诱人的淡淡幽香，看着三张娇艳动人的玉容，这自然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时间也过得飞快，当韩立看看天色有些晚了的时候，也就起身告辞。姓宋的女子也同样要一起离去，紫菱和梅宁自然起身相送，两个人到了谷口。
在离开的时候，韩立注意到梅宁此女有数次想说什么，但是一番犹豫之后，最终轻咬红唇的没有说什么。看着此女妖艳红润的面容，韩立心中一动，再一眼看到了旁边的紫菱似笑非笑的看着他和梅宁二人，心中不觉有些尴尬起来，不敢再久待下去。绿招呼之后，韩立就化为了一片青霞，将姓宋的女子一起卷入其中，向天一城飞遁而回。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路上只有两个人，一开始韩立和姓宋的女子之间自然没有多说什么话语，不过当远远的看见了天一城的时候，此女在洞光中迟疑的忽然问了一句：
韩师叔，那坠魔谷从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元婴老怪进去之后都从来没有生还过，我们这些结丹期修士进去之后，真的有可能找到灵果并安然退出吗？
一听这话，韩立有点意外，周身青光一晃之下放慢了顿速，然后面带诧异的扭头看了一眼他。姓宋的女子竟然在这时间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让他有些意料之外呀。不过他沉默了一会儿，就淡淡的说道：但以功法修为而言，你们自然远逊于以前入谷的那些取宝的修士，在谷中遇到危险之后，生存的机会比他们小得多，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那些修士之所以会在谷中就此陨落，十有八九啊还是贪心作怪，否则这么多元婴期修士入谷，不可能没有人安然得到一两件宝物的，多半呀是宝物动心，得到一件还想得到另一件，或者一心只想找到能够延续他们寿元或者能够短时间之内突破境界的灵药。如此一来，多走过几处险地出事，那还不就是迟早的事儿啊。
照师叔之言，我们进去同样是九死一生。
若是没有入谷的方法和一条安稳一些的路线，哼，不要说九死一生，以前那么多修士，除了一个苍坤上人之外，又有几个人走出过此谷呢？在这一点上，若没有这俩条件，我也根本不会考虑进坠魔谷的事情，否则那不是取宝，那是自杀。你们虽然修为低些，但只要不贪心，并事先打探清楚灵主谷的具体位置，一入谷后就直奔了灵谷之地，运气不太坏的话，得手机会自然是有的。当然了，这坠魔谷号称天南第一兄弟，就是准备再充分，也要做好陨落其内的准备。若灵主谷真是如此好取的话，鬼灵门同样知道此事，也不会一直拖到现在才动手的。他们如今去坠魔谷取宝举动，多半呢还是看到南陇侯也得到了入谷的方法，生怕被对方抢先卷走了谷中宝物，才不得不冒险一试的。恐怕他们的入谷方法危险性不小吧。韩立犹豫了一下，还是讲出了自己的猜测之言。
师叔既然猜到了鬼灵门入谷方法不妥，刚才怎么还……
这女子听了韩立的话，美目中闪过惊讶，有些吃惊，怎么不当着紫菱他们的面儿刚才说出来是吧？难道你以为我另有什么心思？韩立嘴角一翘，轻笑着说道：
哎呦不敢，师侄没有怀疑师叔之意。
放心，你心里有所怀疑是正常之事，不过我之所以没有说出这些话来，也没有什么恶意，因为此话仙子说出来也许对你和梅宁有用，但是对紫菱来说多半没有什么效果。要知道 造化丹固然珍贵异常，但对结丹修士来说却有一些浪费了。
啊，没名不说啊，他服用了此丹就大有机会进入结丹期，倒值得一搏。毕竟进入结丹之后，寿命可一下子延长好几百年。
但是你和紫菱只是结丹初期，资质也全都非比一般，就是不服用此丹，多半还是能安然突破瓶颈，进入结丹中期的。服用了此丹，只是省却了你们二人上百年的瓶颈参悟时间罢了。一边是百年修炼时间的节省，一边是要冒奇险进入坠魔谷，陷入生死一线中。如何选择，完全是因人而异啊。师侄会如何选择，我不清楚，但是紫菱为了这上百年的时间，多半会冒险入谷的。他可不想当一名结丹修士的，能节省上百年苦修时间，他进入元婴期的机会可是大了不少啊。韩立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了大有深意的神色。
师叔的意思是，紫菱道友心智坚定，一心想成为元婴修士，所以危险再大他也会入谷一搏的。
姓宋的女子喃喃地说道，脸上隐现古怪的表情。不错，就是这个意思呀。紫菱的经历和你与梅宁可能有一些不同，她曾经数次被强大修士胁迫过，甚至连其母传给她的门派都被其他势力占了去。后来虽然说逃了出来，并且始终不再向别人提起此事，但是我却能若有若无地感应到，她现在追求强大之心恐怕比一般人都强大得多呀。
韩立抬头望了望远处有些发红的晚霞，回想起一些往事，悠悠地说道。
接着在那女子愕然的眼神中，韩立似乎话意大起，声音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了，
这谷中啊，真有灵主果的话，我多半同样会搏一次的，毕竟修为到了元婴期，再精进一层都是千难万难之事，若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说不定一辈子就困死在元婴初期了。
姓宋的女子听了默然不语，但是明眸中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好了，这些话语啊，原本不想现在说给你听的，但是既然问起来了，也就给你说上一点。你现在既然来到了天一城，现在最主要的事情是先让自己在不久后的大战中别陨落掉，这才是当务之急的事情。若是运气不好在大战中出事了，坠魔谷自然不用费心考虑了，我也是一样啊。回到了天一城，此事就会搁置脑后，不会再过问的。
说完这些话，韩立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自嘲之色。
多谢师叔指点。
女子被韩立如此一说，心中一凛，连忙施礼说道：
哎，谈不上什么指点，这些不用我说，你自己啊，稍微思量一下也会明白的。好了，进城吧，看看天色已经不早了。
韩立一摆手，神色淡然：
是师叔。
青色遁光再次全速向前，直向城门处飞射而去。
几天之后，天一城落云宗驻地一间在外面设下了层层禁制的密室中，韩立盘膝坐在密室中间，双手捧着一把五六丈长的巨剑，正在眉头紧皱地想着什么。剑上燃烧着紫青两色的怪异火焰，正是韩立的紫罗极火与那诡异的青色灯焰。自从那天从紫菱那里回来之后，韩立接下来的几天被吕长老拉着见了诸多和洛云宗交好的元婴修士。往日里这等阶层的修士要见一个那都是困难之事，但是如今短短几天之内，韩立就见到了十几名之多，也可以算得上是
难得的体验了。这些修士自然知道韩立的名声，也都不敢怠慢，相处的还算不错，甚至和其中几个人呢聊的是颇为投机。但是几天一过，韩立就立刻找了这么一处密室，开始处理自己当日黄龙山之战中的后患，就是这始终在青竹风云剑上燃烧不息的青焰。此焰如今之所以在剑上无事，那可全靠了紫罗天火平衡压制之功，否则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50回。